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啊，再讲外迁心的引导。其中呢，在学习第四业因果之引导。这个当中呢，讲第三宣说一切业的自性，这呢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业感缘起总道理，第二呢就是如何用之于修行，第三呢就是修行之量。那么再讲第一，业感缘起总道理，这呢分四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业决定一切自力，第二呢就是过报不虚自力，第三呢就是业正障光达自力，第四呢就是讲善恶未心造的道理。那么前三科内容都讲完了，再讲第四善恶未心造，这呢就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重视原理，第二呢就是别说是恶的开者。那么再讲第一呢就是中说原理的问题，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消失这个文艺，第二呢就是光为抉择。那么现在呢再讲第二光为抉择，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整理的普遍心与唯一心，第二呢就是法与对因而认定，第三呢就是时代的错误。那么第一课内容讲了，那么我们继续学习第二，法欲对因而认定，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譬喻，第二呢就是法力。那么首先第一个譬喻，那么这个呢普贤上师在原文当中这样说道：譬如一棵躯干壮硕的大树，树根若是药的花，树茎树叶也必是药。树根是度的花，树叶树干也必是度，从度根定不可能发生药也等啊，那是这样讲的。那么这里法与对应而认定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是从譬喻上讲的，而且呢譬喻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药的方面，第二个呢是毒的方面。所以呢首先大家看正面，也就是如果根源是药的话，那么从这个根源所发出来的所有的内容全部都是药，所有它的相续全部都是药，没有一个微尘不是药，没有一个刹那不是药。从中呢可以看到整个时空的内涵，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药性。那么这就充分的证明一切之末的体型，一切之末的内容全部都是由他们的根源来支配的。那么对此呢要有一个很具体的认定，这个非常重要。譬如一棵参天大树，躯干几十个人荷包都包不过来，它上面呢有成千上万的枝条树叶花果等等，这些一切全部都是呢从这个根发出来的。如果这个根是药的话，那么 所有的这些全部成了要性。所以呢，无论有多少内容，在多少天月年等等当中，源源不断的所发生的一切全部都是要性。那么这就可以看到，在缘起上就是由根源来造就这末的所有内容的体型和量数等等。那么同时呢，反面也要看到，在这个当中不会有一点点是度，或者呢不会有一个刹那是度。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根源是要的缘故，完全是纯的要性，纯的各个方面要的内容以及将来发生的能治愈疾病的功能等等，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明白，这个根源是要的缘故，那么从这个根源所发出来的所有的一切全都是药性，是这样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毒这一块，也就是说另一个方面，大家要看到，如果根源是毒，是这么一个毒心，那么从这个毒源所发出来所有的内容都是毒性，而且呢，从它第一刹那源源不断的经过多少时间里所出现的一切的一切，也全部都是毒，没有一个未曾，没有一个刹那出现药的机会。再者，大家还要知道，如果根源已经是毒的话，无论配上多少水土阳光废料人工等等的因素，它都成了造作毒的助缘，也就是当根源是毒性的时候，一切的因素都是呢跟着它而随性的，一切都成了助长了毒的缘。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做多少，经过多长时间，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在生产毒，无法因为外在的各种做法随着那种印象而变成药的。根源是毒，所以说发生的全都是毒性，不可能产生一种药的，生产的一切全都是毒性。所以呢，外在做各种各样，或者说表面印象上怎么样，不会变成这个药的。所以在这里大家需要明白，要记住，在缘起规律上面最关键是要明白根源决定一切。所以呢，所谓一期一切期，一定一切定的原理，恰是这个根，这个根本上转不掉，那么此后一切伴随的助缘，还有开展的过程，以及做多少外在的表象等等，一切的一切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属性。那么对于透彻的见知缘起的智者们来说，他对以后的一切的事丝毫不抱幻想，而且知道做的越多，负面出现的效果就越大。就好比在毒根上非常精勤的去浇水啊、施肥啊，做各种外在的装饰，其实一切的一切都是呢助长这个毒性的造作。因此呢，对于这一切的无用功，它会全部都窒息掉的啊，是这样。所以关键这个脾气上呢，一个就是药，一个就是毒，而且根源上毕竟是药性毒性的缘故呢，那么从这里所发出来一切的折磨的内容，全部都是呢跟这个根源一样的，要么就是毒性，要么就是药性，绝对不会错来。也就是依靠药的一个根源所发出来的一切当中，各部分还是多部分还是一切变成药以外的一个毒性是绝不可能。同样的，一个根源是一个毒性，那么从中所发出来的一切的字幕，或者是多分的还是少分的，绝对不会变成一个药性。是这样，是一概而论的，一起一切起，一定一切定的原理，关键从根上在走。所以呢，就是根本的问题还是在根源上需要去 抉择善假辨别，或者说要下结论，或者要产生定解，或者呢要了知哦一切的一切的问题啊，关键在根源上面。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从外在的一个可以说要素和毒素这两个上就做这样的一种抉择啊，这个是一种比较容易理解的，大家能完全接受的，而且呢限量可见的一个问题上首先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讲解这个就是譬喻的内容。好，接下来讲第二法力。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如实由坛城邓气印发一乐不尽的话，遂作一个方正的善业，内涵上也自称了不善。一乐若清净的话，表象上虽像是做了一个不善，内涵上唯一是善。我这里讲法力时候还是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善方面，一个就是恶方面。那么这里首先讲恶，然后呢就是讲这个善。也就是说第一个恶呢，大家需要清楚，不是嘴巴上说什么，还是外表的形象上出现什么，以这个作为根据，以这个作为依据，以这个作为道理，然后呢就是决定是善或者决定是恶，没有这样判别判断的一个问题。关键不在这个口头上，不在这个外向上，不在表象上，不在这个印象上。所以呢首先讲恶的时候，这里就说到在最初的等气上，恰是已经起了贪嗔等等，成了一个不善的状况的话，从这个根源所发出来的，往后所有的身口意造作的内容和它的相续，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恶的状况。纵然在表象上装出一种很好的表情，很好的姿态，说出具有掩饰性的言语等等，也全数都是恶的。所以这里大家要认识内在形上缘气的处位，也就是所谓的等气，也就是一气一切气的原理。当最初已经起了一个就像毒一样的黑心而没有改掉的话，没有调整的话，那从此以后源源不断的发生的各种各样业的内容，以及呢业的相续，一切全数都是毒性。比如心怀贵胎想行偏这样一个贪欲的恶心一起来了的话，那无论身口意做出什么样子，是别人能够看得出的非常坏的样子，还是别人看不出的非常和善的样子等等，所有的这些样子实际都是呢毒的黑心肠的体现。所以呢无论做多少的内容，做多长的时间，全数都是呢黑心肠的一种业的性质，不可能有一点点清净善心的内涵。这个就叫做一气一切气，完全断定不可能有一个未成的善业出现。那么进一步要认识到，如果这个等起已经起的是这样的不好的恶心，而且呢从这个根源不断的发出业性的话，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有多少的助愿方法、长眠技巧、渲染等等，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成了铸成这个大的毒业的因素，没有一点点会成为造就清净三心的助愿。而且做得越多，这个毒就越大，做得越久，这个毒就越深了。就像这样子，要知道之后所有的功夫全部都是在助长这个恶业，制造这个毒素，发生未来的广大的苦果。这个我们打比方来讲，譬如一个罗刹女，她是千般妩媚，万种风情，有这样一种好看的相貌，好听的语言等等，但实际上呢她的心是要吃掉对方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发出来所有的表面造作的状况，还有呢时间相续的长度，实际上这一切全数都是魔性的表现，所有都是魔业。那么进一步来说，他的这种畏三实际上就是一种更重的黑业，做的越多，这个恶心越重。那么知道这一点，就知道往后所有这一切没有丝毫可取之处，只是一种增长度数法战苦果的非常颠倒的循环。哦，这个譬喻上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一个罗刹尼，他的心那么黑那么不好，那就是可以说表面造作的一切的状况，哪怕时间再长，实际上这全部都是魔性的一种表现，所以一切的一切全都是呢恶业，全都是呢魔业。我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这么一个比喻，可以讲这里恶的状况关键就是那个等起。又譬如一个非常圆滑的笑面虎人物，其实他心非常的黑，就是想害人，但是他装得非常的和善，总是和蔼可亲的，好像到处都是做善事等等。其实呢，外在的这些掩饰啊，全数都是恶性，而且时间越长，这个毒素越深。这个是欺骗的一个手段，这是假装的一个表现，这个就是狡诈的一个手段的一个方法出现的。所以结果发现，这个笑面虎在阎罗殿被判到地狱里面去了。那么这就充分证明，他一开始内在心一气的时候，良心也正直，佛缘也看到，天理也明白，因此只是一个黑心。可是外面是非常好看的样子，那么尽其一生所造的一切的一切全数都是黑夜。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可以看到里面的心肠是黑的，所以呢无论外在怎么表演，无论有多少的技巧，进行多长的时间，全数都是黑的。更可怕一点来说，全数都是呢很重的黑心，很重的黑夜。那么像这样就要知道，不可能跟着外在为善的相来走的，因果律的判法，阎罗殿的判法，不是跟着这个走的。大家要记住，善恶业性的判别以及他们心中业量的决定，全数都是呢跟着内在等起的心来决定的，不是随着外在善恶的印象以及印象的大小来定的，所以呢丝毫也不会跟着那个走的。那么这样子就要明白缘起的决定性。不仅如此，实际上这又加了一种罪恶。为什么？因为它是一种期望性的，比那个朴素一点，自界是什么就现什么，还要来得更加恶劣。那直来直去的那个朴素一点就好，反正就是直接什么就是表示什么。但是刚刚那个表面上搞一套很善良的，很有一种怎么样的那种技巧然后呢就是那种表演的向上面出来的，那就是完全是欺诳性的，比那个就更加严重更加恶劣的问题，大家需要清楚。那么我们识破了这一点以后呢，就知道再这样做下去是没有意思的，它不可能变成善的内容，以及呢发生任何安乐的果报，这是绝对不可能。从恶心产生一个这个善和安乐的果报，绝对不可能。而且呢反面看到还要这样表演下去，去做各种诸缘因素的话，那就非常愚痴。因为啊无论做多少，都只是在造就毒，而且是加倍的造就毒，完全只是在度化自己而已。因此呢以这种动见，他会断然放下而不再去做了，彻底的放下，丝毫也不再搞这些了。而且呢最初的时候他也非常的定，刹那之间就可以断掉， 这就是来自于他对元气的圣洁。哦，是这样。那么这个恶方面呢，就要清楚，如果一旦心态或者说这个等气的心，或者是不好的心、黑心的话呢，那表面上非常好的表达的方式，或者是表演的这种做法，还是说他的各种这个技巧，还是时间多长，一切全数一概而论，全都是黑的，是黑心黑业。这样的话呢，你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不管身可以做什么，如果内在的等气不是这个好的，是不好的，是这个自私自利，或者是啊一种搞时间啊名闻利养，或者是搞一些这个人际关系等等，反正给别人表现出来的全都是气狂性的状态当中出现的，所以一概而论全都是那黑夜，而且就是很狡诈的气狂性的去表演这些做这些叔叔做、还是呢看去很善的那种做事的行为，一切一切呢就比朴素的、比自来自去做的还要更加的恶劣，这一块必须要明白，因为根源全都是呢黑心、恶心、高时间化的，完全是自私自利或者是欺骗性的状态当中出现的，所以呢就是表演的成功也好，技巧很妙也罢，或者说用的时间多长、或者是怎么样的方式搞来搞去，包括他的场面，或者是他的这个可以说印象很大，或者形象上很大，次数很多，规模很宽广等等等等，一切一切都是呢从这个欺骗性的状况出来的，从这个实践的自私心或者是黑心里面出来的，绝对没有任何一丝一毫出现安乐的一个机会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个绝对不可能变成真正的一个善，这样子在表面上、场面上、次数上、数量上，还是呢表演的再成功，或者说技巧再妙，一概而论绝对就是恶，不可能变成一个善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这是第一个从恶上面讲的。好，接下来讲第二善，也就是说善方面要相反的去理解，就是毒的根长出来的全部都是毒，越长越多，你做什么都是助长它的，你越会搞，就像这个水土阳光一样的祝愿即兴什么这个技巧什么颜色什么这个表演等等，越做就越是恶，而且比那个坦率的还要罪加一等。那么善上面也要知道，如果你的内在心是好的、是善的，那所发出来的一切的就全部都是好的、全部都是善的，所以呢，应该去支持它，应该去随喜它应该不断的滋润它。那么在这个上面你做了多少，这些全部都是要，假使你能够配得上各种的能力、善巧、工具等等，这上面处的心全都是善良的，那么这些当然都成为他的祝愿，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精进的越多，这个善就越多，这个内在信仰越大，心力越强，那么这个善就越大了。关键是方向上不要停掉它，要一直感觉这个是非常好的，是善，然后呢我要让它发展，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当然全部都成了好的，全部都是善。比如说我今天要行一件善事，从头做到尾，要把它做得好，把它圆满起来，这样子的话呢，当你起了一个善心以后，从头到尾就全部都是好的，全都是善。之后假使你的这个善心能浓厚一点，心量能光大一点，那么它全部都成了大的善，行善无论做多长的时间全部都是善，无论做多少深刻的表现，一切全部都是善。我们对于这么一个大缘起，也就是由根源 决定一切自母，这一点一定要发生圣洁，伺候自己对于善会有真正的信念。那么一般地等的水平上来看，我们会建立一个善和恶，这些只是在表象上说的。比如说什么叫语言美，什么叫语言不美，什么叫形象好，什么叫形象不好等等，这些只是从外在相对观念上去建立的。然而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行不单具善还具恶，它叫利具恶，这上面有一些反面的力量。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恶，杀盗淫恶不恶呢？骂人话横出等等恶不恶呢？表象上看起来是恶的，其实道德的形制和它的量不是在表面，而是在根源上面。其实大家需要明白，众生皆也都是虚妄的。那么现在来转他的时候，不但要有菩萨弟妹，还要有金刚怒目，有的时候和善细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是要用霹雳的手段。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有威有怒有杀有发等等都是有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面对一些恶性的力量、颠倒力量的时候呢，要发出这种的手段，然后呢，把它迅速的挽救过来。因此呢，聚心是善良的，用的手段就是要把对方的恶破掉，对方的恶消灭掉，或者呢，直接把它转过来。这样子的话呢，要有一些很大的手段。那么这个手段也表现在要杀掉他，要毁掉他，或者呢要钻掉他，或者呢要牵制掉他，或者呢要控制到他，或者呢把他诱惑过来等等。那么这些表面上不就是恶吗？表现出来的像就是杀盗暴力欺骗等等，但是这是他的善巧。聚心很好的，是善良的，手段是很善巧的，效果是很好的，而且效果非常明显的，短暂时间当中就出来效果了。大家需要明白，其实这个呢，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善。就像古代说的，勿忘一怒而定天下，这个就是大善，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的确确就明白哦，这个法语对应而人定的这个问题，就是这里首先呢，通过比较形象的药心和毒心，脾伤做了抉择，然后呢，就是法理上面呢，由这个贪嗔等起引发，那么依了不清净的话呢，一切的一切的身口的造作，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善业的，但内容上呢，没有任何差别，全都成了恶。自成不善的。相反来讲，也就是说内在的等起是善，意乐就是善的。那这样很清净的一个善的状况呢，表象上哪怕看起来做了一些不善的、恶的、不好的，实际上呢跟做真实的善法一样，内涵上呢纯粹就是一个善，唯就是一个善业。所以这些没有学这个内道三世因果这样的法理，很多人是肯定不懂的，抓不到它的根本，没有办法产生圣洁心，也就是说对元气的最根本的问题没有办法通达的，没有办法产生定界，彻底断除疑惑和邪见等等，是这样子。所以这一块如果跟上面没有这样去理解的话呢，那么就没有办法离苦得乐，没有办法积资进账，没有办法解决生死的大事，乃至于这个成佛做不可思议弘法利生等等的一切的世间出世间的三法功德，是这样子。所以呢，这是种种之种，而且是从最根本的地方在因法因果的正见，或者说对缘起规律产生最根本的圣洁性，这个一定要清楚。所以呢，第二个法语对应而认定的问题就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好，接下来就讲第三，世代的错误。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世代的状况，第二呢就是当务自机 在调整方向和重点。那么首先讲第四代的状况，也就是大家需要明白，这个时代的颠倒处就是重形象不重内涵，这个时代的颠倒处还有呢，就重知识技能不重品行善性。那么以这种趋向，表面化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人心判断善恶的标准自然就出现了偏差。譬如善定义在如何能更新，如何能事上，如何有技能有感觉等等，就是在这些外向上大做文章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善恶的标准就着重在印象上面了。大家要知道这是极大的错误。为什么？因为实际上善恶行质的决定，善恶的良度的决定，根本不是在印象上，而是在内涵上面。那么这个内涵实际是要注意三性的开发、净化、提升、扩充等等。如果错失这个终点，要虽然尽力的在外向上大做文章，在各种表面的印象上做，也是丝毫达不到要点的。也就是说，由于这个时代物化的继续延展，以及呢网络信息方式的发达，人心越来越往外在的印象上看，而所谓的善就只剩下一种大众是以为正的评判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怎么具有知识，怎么具有才能，怎么会说话，怎么能做表情，怎么搞技巧，怎么做场面，怎么来感觉是走在前列，有大智能等等，是这样评判的一个标准。真正的善良善心等其上，完全就是抛开私欲，抛开这些贪嗔痴，抛开这个求名闻利养的那种根源上修心调心，从内心深处要培养出这个道心等等，一改就是不重视，全都靠这个一种搞技巧啊，做场面啊，做表情啊，或者如何如何当下当下刺激感官后呢，感觉怎么怎么样哦，等等等等，完全在印象上去做，就舍弃根本，根本就达不到这个要点上去，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时代的一种状况，这是不是这个随便讲，不是啊，诽谤一个真实的问题，而是时代的正是状况，实事求是，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么实际上善业的质与量不是按照这样来造就的，这个根本没有把握住，在元气的要道上就完全走偏了。走偏了以后呢，就会导致物质的文明越发达，精神文明就越衰退，这个是时代最大的颠倒之处。因为啊，人心是有限的，当重点已经出现了错误，而且具有我智的人在这个当中谁也不敢落后，这就导致人感觉要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越来越善于表演，越来越能取得自我的优势，他就会在这样一个假象上做，其实根子上都是呢有我智有私欲为等起，发生各种的贪嗔痴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发现这个上面根有度的话，分别心越发达，技能越多，知识越多，各种的记性越重，技巧越多，实际上导致这个烦恼越来越重，造业越来越深了，而使得整个人类去堕落的悬崖当中。一是要知道，如果你根上错了，区区印象实际上内在是个毒，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知识越多，分别心就越慈善，你技能越高，这个造业力量就越大，或者呢你的欲望逐渐逐渐的膨胀，这个假象就越来越多了。那么这样子就会发现越高越多越强 就越坏了。大家一定要记住，毒素的譬喻，根子一旦错了，假使它经过水土阳光的滋润，非常非常的多，而且那种助长的技术非常的大，那这样子会很快盆盆勃勃的长出千枝万叶，无数花果的。然而呢，这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毒素，全部都是毒心，因此这样做的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人的精力只有一点点，终点也不可能有很多很多，假使终点已经错掉了以后，那在这个上面只会越走越远。而在人性的养育上面，人的三性的培养上面，人的三性的开发上面，就会越来越稀薄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要足以一笑一葬，那边重了，这边就轻了，而这个根源上一轻呢，就使得人类的痛苦越来越严重了。哦，这样来认识时代的真实状况。那么再者，由于过度的赞扬第六意识的一种虚假的妄为构造等等，那么这样子就会发现它会脱出散，而有一个独自发展的系统。这个上面可以尽量的运用机芯，各种机械的操作，各种程序化的助长，各种外在的组合，各种外在的表演等等，似乎这个创造性的空间是无限的大。然而呢，这些越来越多的话呢，就越来越难看清楚最近的新的状况啊，内在的新的状况就看不清楚了，很模糊了，完全是违背良心的，完全是违背因果的，完全就是舍弃根在印象上去跑的。哦，这些东西就像燃料一样，越是熏习的多，使用的多，那么这样的话，人性的那种巧伪啊、虚旷的造作啊，一进来就进一步进入这种深度的感觉，这种状况里面，本性的一种善良，本性的一种淳朴的一个本色，是越来越难体会了。而由于时代没有促使人在善上面去发展、去扩大，现在看起来，实际上最难的在开发善心上面。那么相反来讲，也就是说，实际上要倒过来看，就像这个金明朗巴大祖师所说的，其实只是跟着内心善恶的差别而走的，根本不是跟着外现的善恶因相的大小而走的。因此呢，在做任何的事情上面，或者呢，从善是因果未来的前程上去看，从时间出时间修道的结局上去看，最关键的就是眼下的这个善心。如果不懂得要着力的发展这个善心，就是不懂得修道的根本，就是不懂得人生的根本。那么这样子丢了根本，这是在折磨上做文章，这一切一切都是呢有一个方向的大错误，导致离题万里。即使干无数戒，也不过做一些虚假的甚至错误的事情而已。目前来看，很多人连这个善良善心是根本也不清楚，当然更不会努力的在这上面用功。那么相反来讲，反而觉得我有很多很多的知识，我有很多很多的技巧、现代生活的方式等等，如果我们学到，就会被人笑话是落伍的，这就导致人心大量的时间都投入在这些上面，迷失在一种颠倒的潮流当中，迷失在一种错误的潮流当中。但要知道，你要是不懂得在善性上努力，在善性上提升，那么你的修行就还没有入门了。善性尚且不出现的话，根源都没有了，再怎么心向上做得高、做得大、做得行等等，不过徒有印象而已。心是根源，很明白的。你要知道，假使你还是个不好的心，修道就没有用，甚至呢越修越坏了。 就像更是毒，那么等级是个毒，长出来的哪里会有药呢？哪里会有个善的状况存在呢？绝对不会有的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一般凡夫的状况，尤其是这个时代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这实事求是一整理，然后呢，以限量可兼，必量可退理，或者将心比心，或者业力先欠的这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真实状况什么呢？我们根据这个佛菩萨的经教，还有呢，就是整理法理上抉择下来，上下辨别以后，确实就发现时代的状况可以说是一个错的状态，是颠倒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时代的错误，主要是时代的状况上首先要观察好，抉择好，是这样子。然后第二呢，我们就讲当务之急在调整方向和重点上讲一下，那这样就进一步对大家实际要真正的改变，要改造命运啊，正是像李库德了，真的想走向光明大道，那当务之急要调整方向，还要抓住重点哦，这个是重中之重。也就是说回到自身上，就要知道我本人是这个时代的人，不可能不受影响的。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开始就知道价值建立在什么地方，什么上面能得到承认，什么上面能快速实现自我，什么上面在这一生能达到人生的高标等等，那些成功人士都是怎么做的，人家都是这样子做的，不必要去管心，管什么内在心，什么调心，什么天天打坐修心，不必要去管这个心。你管心的话，还会有高速度吗？就是我们的智力能这样创造，能这样更新，或者用这种手段就能够快速的成功，快速的致富等等。从小到大听惯了这些，修行上基本是空白的，而且好像感觉没人承认这些。假使一个人默默无闻的修行，心修得很好，那你会感觉他很成功吗？没有啊。那么现在就是要调转方向，一定要认定死，也就是说如果三心这个根本上不信的话，那搞得越多报应就越大，越是集中难犯的。像这样子看看自身是不是要成为这个机器里的一份子呢？是不是要成为一种机械化的人呢？还是说我要有一个非常善良善性的内涵，如果没了这个，我不是人，修道是修不成的。你会想哪一个？凭良心实事求是，以符合自身的身心的状况去观察想，然后需要说的话从哪个角度想，哪个角度会说出来。所以呢，现在我们重点要转到我一定要有个善性的内涵，如果我的心都坏了，不可能有好的结果的。要从大的方向上转变为事事修心，事事调心，事事关心，事事正心这个就回到古代的方向了。为什么呢？因为从最初的儒家开始都是呢正心诚意作为根本，譬如这个四书五经关键问题就是正心诚意，心要辨善，以忠孝为本。但到了道家要更高一步的话，连私欲也都要拉掉的，不能在负面去发展，以不符合天理拼作四心妄为，认为这样那样的，只要一出现这样的举动，那么等起一出来就是要遭报应的，就一定有大患，非常大的过患会出来。那我们佛家更加说明了，这个心一起来的时候，很微小的地方已经发生了这个缘起，它积累下去会发生非常大的事情。然后呢，要感觉到过去的方向错了，我在根本上是空白的，继续这么慎重，那怎么改得过来呢？ 而且没有常年的努力，没有终点上的把握的话，这是不可能凭着口头说两句漂亮话，做两个印象上就变得过来的。啊，由此方向要变，方向怎么变呢？我本人要重视的就是修心，没有别的，就是修心。从此以后，着重的要发展善心。这上面的事情是要跟人打交道，在做事情上去改的，并不是在一些机械操作上能改得过来的，或者呢，不是一些假象上面就能够出现什么效果的。那么在做人上面，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一个心，那么我这个心的出发点是什么呢？现在我对这个事情非常的陌生，而不知道的，那要看过去三人的传。首先起码三要有一个典型，恒盛的古代文化里面都是要说这个问题。如果你本人不是太懂的话呢，起码要看一个，比如说感应篇、汇编之类的书，要看看怎么叫心善，心怎么是不好的，又怎么是好的。那个善人就是一个标榜，就是一个典型，他是怎么做的，譬如他怎么修诚心，譬如他怎么修孝心，譬如他怎么修忠厚的心，怎么样子去立任的，舍己为人的，这些心理的典型要有，有了以后呢，心里感觉这是很好很好的，这是三，我一定要学到这样的，就会有一个字，这样立了一个行善的字，才会有一个人天善道的样子，你将来会做成善人，会往上面走的。如果这个没有了，硕士行大乘的菩萨道，那是空话。那么这样他就有可为之处了。现在我们的重点转成要修善心，如果根子不好了，这个心都是坏的，还能有什么呢？内在心上面很薄很薄，没有两秒钟就开始大量的程序化操作，然后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内在心是空的、空白的，那就很可怕，做多少都是影响而已，不如你有一个很好的善心来得快。我们看公案里面大悲世尊印地为什么一下子跨越七万劫，就是他的善心能一下子发得出来，心的质量是最重要的。那么这样我们就要重视修心，要重内的这个线路，在根本上修，首先就是善。那么心善了以后，还要没了我，没了这个私欲，然后还要重意境，不着在相上面，这个就是在内在的大的空间里面走，不是在外面。外面你做多了，色奔注末了，而且呢，做的越多，这个领悟力就越差了，控制力就越差了，对自己的心的反应都没有了，还不知道东侧已经往西边走了，高速度时代的这个色浪非常的大，在这个上面会被淹没的，整个的潮流拉着你走，那些虚虚堕堕都是呢邪思邪说，但是修道人的智慧也差，也是变得蠢蠢欲动的。如果不做足表面功夫，如果没有拿到那个牌子，没有跨上那个行列，没有那种的壮士，没有那种表现的话，会被别人骂太土了，他就耐不住寂寞，如果跟不上的话呢，自我就感觉恐惧，就像这样子，方向上要有大的改变，终点上要有大的改变，在修行上面要做足功夫，而不是在表面上做足功夫，要耐得住寂寞。家是终点挑过来了，那这个就不一样， 就真实的喝到了这里的法道。在这个上面，诸佛菩萨传下来的，诸师大德们传下来的，没有一点要你做表面功夫，而都是那破表面功夫的，说得非常厉害，说你做这些都是毒，做多少都是毒，做多长时间也都是毒。你要真正知道的话呢，就要立即停下。那么相反来讲，也就是做善的时候呢，做多少都是药，做多少都是好的，你要让它增长，你要对它修欢喜，你要让它滋润，还要天天都这么做，时时处处都这么做，这样就叫你终点上能够保得住。如果你本身的心都坏了，那就像上面所说的，全都是毒，又谈什么地道呢？全都是恶的，谈什么得解脱成佛呢？连三趣都是难得的。这样子就明白我们的重点就是在性上面。那么有人说，这样在性上修会不会落伍呢？你要知道自己是一个凡夫众生啊，你的修行绝对是有步骤的，不是首先像大菩萨一样到世间就做这种事情的。你的任务就是首先把心修好，七十年里面能够这样子修心，那就是最大的利益。否则是即兴的一个发展，是自弃的作为，或者只是在音相上做，那就像漂泊在一条梦际奔流的大河里面一样了。我这个关心太大，你连在一件事情上安心下来，让心住在善的状态里面都不会有。就像这样非常的重要。如果内在心的频率都不对的话，心尚且不安，其他还有什么好谈的呢？说实在，现在连网上一些佛法的事情也都是刺激性的，就是搞表面的，这是占大多数的。不然的话呢，就怕没人理会，人气不旺，或者呢没人看等等。那么这样子在起点上，如果有一种敲位的心，有一种即兴的话，实际上也是做得出来的。很多人就是利用一些刺激性的，能够吸引眼球的，能够吸引性的在做啊。但实际上大家要知道，这就跟吃多了刺激性的食品的时候，其实不一定有利健康。而且这些刺激性多的时候，你对于很平淡的、很平常的、真正有不一样的东西是不敏感的，反而就排斥的。这些上面都属于是否病态发展的问题啊。所以呢，确确实实啊，前面我们所讲呢，要了解时代的状况，然后呢，当务之急确实在调整方向和终点上面。方向、终点上面没有调整的话呢，那就很麻烦了啊，没有办法修行，没有办法离苦得乐，没有办法让自他得到真实的利益，生生世世都得不到好的利益。所以呢，当务之急关键，首先要认识到善心它就是一切的根本，是根本当中根本，重中之重。然后呢，把向外发展调整为向内修行，重点就是发展这个善性。这是当务之急，在调整方向和终点上给大家这样讲的啊，大家就会明白普贤上师在引导我们确实调整方向和终点上，让我们要重视，让我们要下功夫，让我们要付出，让我们要努力，在这个上面精进修持，才抓到真正的修行的根本问题，也是大的方向和终点上在下功夫，这样才是真正的修行人。这样才是真正调心修心，然后呢法道上修持啊，是这样子。这些方面呢，大家一定要清楚啊，不能有模模糊糊的，非常清楚的，非常决定的，非常相信的，非常有深切性的状态，才会一步一步培养这个道心的状态中修持法道的。这个如果没有出来，没有升起来，没有这样一个道心的话，那我们学修佛法全都是呢音像上 表面上，甚至呢给别人表演的一个戏一样的一个东西而已，没有任何实质性，没有质量，没有这个修行的功德，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就是的的确确学这个因果，一步一步学下来以后呢，就是要清楚。而且呢，我们这个时代它就是重外向，不重这个内涵的。所以呢，三恶的标准都建立在因相上面，道者呢只重外在的，比如说知识技能，不重内在的发展三性等等。这些时代的颠倒状况发现以后呢，我们确实知道必须得改，而且呢方向重点各个方面都要有种如理如法的有种这个真正真正离苦得乐的修行状态上，能得这样的乐，能远离这个苦，这样的一个法道上需要前进。在这个上面大家需要下功夫，在这个上面呢多多串习关心修心然后呢一个善良的心，没有这个善，没有这样的一个好心的话呢，那么搞什么做什么多长时间用什么方法依靠什么样的工具都搞不定也就是说没有办法使他真正离苦得乐的是这样的。所以非常的重要，这块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好，今天这个普贤上研究课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
说尽真的金刚